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一块灵修，一起思想神话语的时间。愿我们每天都有规律的灵修生活，天天亲近神。每次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，也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，字句中的亮光，让我们灵力饱足，也能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。今天我们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致富之道，致富之道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。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，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唱的《最大的财富》。
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有他我满足，再也不缺乏。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所中的奇妙，美好中的美好。
节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。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15节，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这是今天我们要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路加福音12章15节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。方便使用手机的朋友，可以把今天的金句当作一则简讯，发送给你所有的朋友。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致富之道》。耶稣教导有关金钱的事，比其他的教导事项更多。对此，我感到很有趣。不过，他不是要得到更多的财富，因为就我们所知，他从未要求人为他奉献。耶稣经常提到这个主题，是因为除了金钱以外，没有其他事物能如此快速阻塞我们的属灵血管。不论是我们正在努力追求大量金钱，或是渴望成为富豪，记得吗？曾经有人厚脸皮地向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多么不可思议，他眼前有着和耶稣建立更深关系的大好机会，但他心里想要的却是更深的口袋，可以装满钱财。耶稣的回应既令人震惊，又与世人的认知相反。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接着又讲了一个富翁的比喻。从世俗角度来看，富翁是成功的，因为他富有到必须不断地加盖粮仓才装得下他的收成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他却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不是因为他很有钱，而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很贫穷的。你经常也会听到许许多多的致富之道，不过 唯有耶稣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富有不在乎钱财，而在乎我们与耶稣的深厚关系，以及我们把贪婪变成慷慨而得的喜乐。世上财富多虚幻，一日之间化乌有，神之爱却极真美，能从亘古永久存。学习在神面前富足，得享永恒基业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孙大中和杨一杰非常感谢您对《灵命日粮》的支持。为了鼓励您更专注地收听节目，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享灵粮，一同以祷告彼此的扶持。从九月份开始，我们会推出《灵命日粮365》的活动。
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快说来听听。
很容易记的，365，3就是请您写出上个月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。
哦，那现在是九月份，就要写出八月份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。
太对了。
嗯，那六又代表什么？
六啊，那就是请您把灵命日粮节目介绍给六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。
哦，哎，那五就一定是跟祷告有关，对吗？
是了，五呢，就是请您为五位节目中或者是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。
如果您能够把以上的三项要求完整的回应在留言板上，那么首50位听友将会获得良友电台赠送的《灵命日粮365》小册子。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，每位听友只能获取一本。
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那些好朋友了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日日收听灵命日粮，
灵命日粮365，常常在灵里进补。
欢迎您踊跃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。笔名平安果的听友在留言板上留言说，他现在是一位老师，他教高一和高二的课，还带高一的班主任，课非常的多，平均一天有5节课，所以特别的累，从早晨6点到12点都处于上班状态，请大家特别纪念他，也为他的学生祷告。他说，求主帮助我能在工作上荣耀神，也愿主纪念你们，我会和大家一块儿为电台的弟兄姐妹祷告。这是平安果所提出的代祷事项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致富之道。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14节经文记载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段插播，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听众，他岔开了话题，他利用耶稣指望多得家业，显然他信奉的是成功神学。产业纠纷、金钱纠纷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的事，很多人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，甚至于六亲不认，对簿公堂。那这个人和他兄长之间有了争执，有了不愉快，而这争执的背后根源就是贪心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到21节经文记载，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我们看看这个财主的特色，他可以说是 勤奋致富奋斗成功的典型。你看他富有，他勤劳，他节俭，他顺利，他有远见，他很聪明，甚至于他也相信灵魂。但是他单顾着肉体，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安安逸逸吃喝快乐，以此作为最高的追求。他看错了哪些呢？首先，他以为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拥有的物质财富多寡，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。所以呢，他拼命地向前看，这个钱是金钱的钱，他没有想到生命的无常，他心里完全没有神。约翰三书一到二节，约翰三书一节二节，经文说，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常话说知足常乐，满足感不是来自于金钱，而是来自于神。因着跟神所建立的关系，我们拥有一颗知足的心。如果你拥有所有的东西，你没有神，其实你是一无所有。有主的同在，即使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，你仍然可以满足。快乐跟喜乐不一样，我们人生所追求的快乐经常是靠环境刺激，很快的就消失了，随着环境的起伏稍纵即逝。但是神所赐的喜乐是源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是人不能给，也是人不能夺的。有一位因为发现石油而致富的美国德州富豪，跟他的老同学夸口说，哎，从这儿望过去，那整块地都是我的。又说，你从这边看过去，那整座山都是我的。他的同学是个传道人，并不富有，但是他一点也不在这个石油富豪面前有任何的自卑感。他说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老同学啊，那里就是在天上，你看过去你有多少。这个富豪愣了一下，他说，这个我从来没想过。神眼中的富足，神的看法不是如此。路加福音16章让我们看见那个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，最后是落在阴间里边受苦，而那个讨饭的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得安息。提摩太前书6章6到11节，使徒保罗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弟兄姐妹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只有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他才是万能的。金钱是不可靠的，只有神才是绝对信实可靠的。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到19节，保罗接着又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钱财是神的恩赐，钱财是中性的，钱财并没有错，但是贪财就不对了，靠财也不对，攀比财富的比财更不对。当你把钱财当主人，做你人生终极追求，什么都是为了钱，你就非常痛苦。大卫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就加增。当一个人陷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边，他就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很多人不该得的他妄想得到，已经有了他还不满足，他要强求更多， 甚至盼望不用付代价就可以很快的轻而易举的得到。箴言20章21节经文说，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。有人中了乐透奖，有的人赌博赢了钱，最后不成为人生的祝福。所以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我们手中所拥有的不过是转手财富，神是暂时借给你，托付你管理。主突然来，或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那你预备好了吗？传道书6章1到2节，所罗门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耶稣说，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神是多么的赐福给那个财主，使他在各方面都富足，这个财主却以为一切都是凭着自己的才干能力赚来的。但是圣经旧约申命记8章18节清楚告诉我们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，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而罗马书2章第4节，保罗又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这个财主完全弄错了，他不感谢神，他也不荣耀神，而是不住地说，我的出产，我的仓房，我的粮食，我的财物，什么都是我的。他所关注的都是以为是自己的财富和生活的享受，完全没有留意神的期待。神说，我多给谁要向谁多要，多托谁要向谁多取，这是我的公平。那神怎么说呢？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弟兄姐妹，偏行己路，不理会神，就是无知的生命，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无用。生命是从神来的，神又主权收回人的生命气息。雅各书4章13节到17节，雅各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神给我们财富是给我们机会行善，如果神今天就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我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辛苦赚的钱结果是别人在花用，还有比这个更虚空的事吗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看你的四周，今天无数人就是过着这样的人生，他不认为自己是无知，他认为自己很聪明，很有办法，甚至于教导别人所谓的致富之道。你照着我这样做，你就能发财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是我们健康的来源，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神是我们人生旅途中一切福气的来源。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最稳妥的财富就是永生。不要以钱财取代神，要在神面前富足，不要拜马门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。人一旦贪爱这个世界，爱富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真正的富有是在神眼中的富有，真正的富有是倚靠神的赐福，并且效法耶稣的舍己。人所以为的富有就是看看你银行里边有多少存款，你有多少股票，多少房产，有多少投资。但神不是这么看，在神的眼里， 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野地里的花一朵。这是神的看法。野地的花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天空的飞鸟又是谁来养活呢？是神，是神的信实。神是信实慈爱的，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神看我们富不富有，是看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不是我拥有很多叫做富有，而是因为我信他，我以他的信实为粮，我能给出去很多，这个叫富有。有的人拥有很多，但是他吝啬的不得了，还是不断的贪，不断的得。有的人呢，虽然拥有的很少，但是他非常慷慨。我们当求生命的主教导我们使用他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来荣耀他。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享受的神，我要做他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吃劳碌所得来的，享受应得的份，不要贪求最终之乐，也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求主帮助我们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神的信实为粮。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请问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你的财富是永恒的吗？耶稣说，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感谢主，基督徒的财富是永不坏，用不尽，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。人能骗得走我的存款，骗不走我的神。人能抢走我的土地，抢不走神为我预备的永存的基业。人能够夺走我身上的一切，但是夺不走我属于神，是神儿女的身份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拥有这永恒的财富吗？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产业，你是我杯中的份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。如果我活着没有主，再多的钱我也感到不够。但是谢谢主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谢谢主，让我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求主帮助我持定永生，不要让无知有害的私欲、世俗的贪恋夺走了你为我预备的永恒的奖赏、生命的冠冕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每天所需用的一切，你都有预备。求主赐给我从你而来的眼光，让我存着清洁的心，专心跟随你，单单侍奉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留言，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一般的来信，与我分享交流你听节目的领受，也鼓励你告诉我们需要为你代祷的事项，我们一块灵修，也一起祷告。弟兄姐妹的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，给孙大中杨毅杰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